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来到我是哆来咪。哎，今日顶一集哆来咪给大家分享一个台湾传统音乐南管甲北管粗略的认识。那今日伫这部个上头去先呢，甲大家分享一个老师伊所写文章，然后咱过来继续介绍咱台湾的上界在地的音乐，就是咱原住民的音乐。那这篇文章呢，叫做《里里巴巴的卡廷惨案》。那从文章的内容看起来，就是一个老师，伊讲今仔日是4月13号，林肯大学的上面日记啊、哦，这是今年的文章。学生讲黑色星期五，那还有呢？学生有点搞不清楚了哈，私底下琐琐碎碎的讨论，今仔日到底上面日记4月13日，到底上面日记也无放假，无什么会，到底什么会？然后。老师就说世界卡廷纪念日，那他们就讲起我什么东西完全没听过，你在说什么老师啊，我们完全都摸不着头脑。好，那卡廷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世界卡廷纪念日，老师就解释了。1943年4月13号，在俄罗斯的卡廷森林，有大几啊千名的波兰军官、远景跟地下魂柱的集体墓地，他们的遗骸出现于世人的震泽之中。这件代志，好让称作卡廷惨案，一个称为是卡廷大屠杀。那大家非常震惊，意思就是说，无人知道有这件代志，无人知道讲在这座丘那内边，竟然有带遐尼啊侪人。而这一群人都是来自同样一个国家，就是波兰的人。而这些人呢，都是知识分子。卡廷大屠杀到底什么一回事？就是在1939年，德国甲苏联签订互不侵犯的条约，两国来联手瓜分波兰。苏联占领波兰了，为着要抢夺波兰的反抗势力，甲因的国力降低。所以在斯大林的签字核准之下，在这边战争中间被抓起的波兰的军官呢，就变成下手的对象。对于1940年4月到5月之间呢，在卡廷森林顶顶三个不同的所在，差不多有22000的波兰军官去用毒杀。因的身份啊，包括高级的将领、教授、牧师、作家、记者、工程师、律师、贵族等等，因有计划监督波兰社会内面的精英。那单单的介绍这个卡廷惨案之后呢，一共在荧幕呢就投影出一篇英文小短文，就是 Missing Fathers。 这篇英文小短文一共等于十岁时候，他的父亲去用查走去，他的家庭内面从来没人跟他说过到底他爸爸是发生什么事。一年又过一年，伊个母亲呢一直在希望讲，总有一天伊个翁婿会当对苏联的感觉内面倒转来。而这个话题呢，一直拢是一个禁忌，所以伊个母亲嘛从来唔捌甲任何人讲过这件代志。波兰的共产政府甲所有的公开的讨论拢冻掉了，所以受害者的家庭嘛从来无法度互相来安慰。那这是这篇小短文里面的意思。那这个英文刚放出来的时候，台下马上喊着老师不要啦，老师我们最讨厌英文啦，跳过跳过跳过啊。当老师的马扎公他们的排斥是直接被欢迎，不过感觉说他们进来一句一句慢慢看也是可以知道说里面在说什么，所以呢就没放弃，跟他说没关系，我的英文也很坏，不过我们慢慢来。那会晓的同学呢说得大声一点，不晓的呢就用听，我们做会把这篇短文给看好吧。啊，等学生啊大约了解了后，老师就又加一句说这是一个82岁老人的故事。哈，像啊，荧幕里面就出现了安德烈华伊德的字样，孩子就是满头问号的说一起像啊。这个老师呢没有正面回答，他又在荧幕秀出另外一个短短的英文，同学这次呢就没有很大的反弹了，就认真的开始读起来了。那老师就引导他们把最后两句话翻出来，就是我会记得我的父亲，甚至会记得身躯顶的气味， 那这东西才正式回答海星都假问的问题，什么人是安德烈·华伊德？这个人呢，是一个波兰的导演，他在82岁时才拍这出电影叫做《卡廷》，台湾翻译叫做《爱在波兰战火时》，就是在讲卡廷惨案。讲到这，老师呢思考着是要放还是不爱放这个影片，会把学生来惊到的呗？他就提醒说，等一下的影片，如果看了会感觉不爽快的时候，你跟老师说一下，我会把它停起来。因为老师准备的是这出电影里面上最有分量、上最冷酷、残酷、上最写实的谋杀过程。这里面演出的是受刑的人在检查个人资料之后，双手就去用靠在身躯后边，然后带去一个关起来小房间，马上壁伫内面的一个人对伊头壳后边一枪甲崩落去，尸体马上就从对门后边溜走，然后等伫门外口的一只卡车顶悬。每台一个人，苏联的兵啊，就用水桶甲头壳顶悬的血甲脏掉，然后马上下一个人阁带入来。就安尼，好像是那种钢铁的一贯自动化作业，赶快一个一个一个一直杀过来，啊，一直拖去卡车顶关，每一个苏联士兵做出的动作，那看着荧幕上一次一次血腥的枪决，全班拢点起。老师就轻轻啊讲，迄、那个囡仔10岁，父亲就离开伊啊，伊一直会记得父亲的鼻，一直到伊82岁时阵，才拍一出电影。讲迄个属于伊父亲迄时代的故事，甚至伊必须要甲因父亲死亡的过程，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甲翕出来。安尼伊的心一定都疼的。14岁的囡仔学生会当讲出即款的话，表示讲伊会当感受到因的心嘛，真正在疼。然后老师讲，卡廷惨案发生7年了后，伫地球的另外一个所在。对3月到5月，嘛发生差不多同款的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估计是18000人到28000人。不过到即马2012年啊，迄、那个所在人也未真正面对迄件的大屠杀。虽然因为放电影，教室是暗暗的，不过伊个会当看到囡仔目睭呢是对面前的荧幕转向。站在旁边的老师，老师说，你们敢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你们敢知道？看着学生一滚滚的眼睛，再问一次，你们敢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后来在角落中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说228，希望有一天台湾可以拍出228的故事，真正的228可能会真疼，不过咱唔惊疼，咱会伫疼内面站起来。老师最后再加上一句：“老师相信台湾可以的。”这是一篇老师的文章，他在学校里面介绍了卡廷大屠杀这件惨案，放出这个电影，然后把这个引申到台湾的228大屠杀，赶快一个屠杀，一个为着。要签读台湾的精英的大屠杀，有计划性的收集这些社会精英，有知识的分子，有民主人权思想的人，造成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就像老师讲的，到即马伫台湾也无法度清清楚楚的交代这件代志。我唔知道这個老师伊迄当时上的是啥物课，不过这就是一个民主人权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你若是生做是人，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人权，这是一个人上最重要的基础的教育。这个老师呢很认真，他跟他们教这个事情，让他们有这个思想。在228台湾生态上经经里面说到，身为教育师表以处行动实质办不带得积极好挽救推败之事情，天有之天有之，真正是事不容缓。当较早受到国民党党国教育来大汉的人，已经差不多定型啊。那上界重要是咱下一代，再少年囡仔不知天高地厚，唔知影台湾历史的囡仔，一定爱甲教会知影。 爱互恁知影啥物？知影台湾的过去，台湾的历史。咱拢讲慎终追远，慎终追远，在追什么，在缅怀什么？咱爱教因的，就是过去在台湾人迄款勇敢、无私、奉献、牺牲、甲善良、单纯的特质。这应该是爱咱传互囡仔，是咱台湾人所有的真高贵的特质。咱要爱台湾好，爱咱的囡仔好，咱就应该甲这个特质传回对，安怎传回对？就是爱好好，咱大家拢知影这个故事，所以和大家了解二二八台湾神的故事。二二八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在咱这个土地是发生过什么代志？咱这个土地有什么值得咱珍惜的所在？咱一定爱甲大家讲，咱一定爱认真做功课。在咱较早无机会伫上课时阵读到这知识，不过咱家己袂使笨蛋，咱爱家己去找去了解，不管是对册内面、对演讲内面、对网络内面，还是对长辈内面，咱去了解咱的过去。咱了解了后，咱有这知识了后，咱才有法度传出去。这才是真一个真真正正台湾人的责任。咱若唔敢讲二二八，咱的历史就是断线，咱会变作无根无土的树啊，会打死。咱若变作无精神展出的破碎价值的信用，无国家甲乡土的认同的人，咱就无物件传互下一代。所以下一代就愈来愈肤浅。咱咧讲台湾人，敢若爱佚佗啦，啊，逐工咧看这美食节目啦，旅游节目啦。每天在理财跟算命啦，这就是人生无精神目标，无灵魂的中心思想，所以伊的生活就变作在人间的无目修，每天漫无目的在人间的追逐虚幻的游戏。志杰老师更加爱认真打拼，把台湾这个灵魂跟文化历史教好囡仔，安尼上课才袂剩升学，才袂剩知识的教条。小孩子才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当你在怨叹囡仔袂晓想，囡仔今麦来愈来愈害的时阵，老师你自己要反省，你教了孩子什么？你有没有像团团讲，迄老师向你阿领巾，准备在资料给囡仔看，给囡仔了解第一辛苦兵曾经把发生过什么代志？如果孩子都不懂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你去跟他讲其他世界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是遥远的，是不切实际的。你爱好一卡波一卡波打出来，就像以前教育部长杜正生所说的，是个同心圆的教育方式，对他所在为中心一步一步拖出去，这样开始真真正正踏实的教育。如果你若怨叹咱的囡仔，咱这个社会是安怎对身躯边的代志真正无关心？就讲要进口美国有问题牛肉来，咱台湾发生受坏这个代志，核能电厂去伫这个地震带顶管，台湾都有四座，甲油甲电是安怎要起价？敢是政府讲的迄套？是安怎文宁院要拆迁，大家要抗议？这些事情，你的学生、你身躯边的人都无要关心。这时候你要思考，为什么他们不关心？是不是咱应该尽的义务？咱无尽到，老师伫学校伫教因呐，除了教科书内面的物件以外，你还教了他什么？如果你无教囡仔人文的关怀，你无教囡仔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历史、台湾的人权问题、台湾的文化，无教囡仔民主、人权，当然咱的少年呐，就唔咋通去关心这款代志。当然，咱的囡仔都会随随便便去霸凌别人。当囡仔咧看别人霸凌的时阵，伊也无欢迎，唔敢出声，都怕你哩把这个事件造成咱教育非常大的问题。教人的老师，伊本身就是受这款的教育，伊当然无这款的知识，所以无法度教囡仔这款思想。这是咱即马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危机，所以教育非常的重要，唔敢那老师有教育的责任，咱每一个人都有教育的责任。像我伫搜寻 郑南榕的时阵，我看到九把刀的一篇文章，伊在写郑南榕，结果里面的回应，有人跟他讲说：“郑南榕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谁是郑南榕。”有几个网友是这样子跟他回应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历史的教育、人权的教育非常的欠缺，每一个人都爱有教育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充实自己的知识，才有办法去传递这个知识。那哪个相片这些禁忌的话题，像台湾一礼拜这些事情，这些民主倒数、民主的神风，他们所做的牺牲奉献，我们就没办法教出优秀的台湾孩子。以后台湾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不只是不尊重别人，未保护自己的权利，未保护他的国家，真正变成什么人管都可以，一群无根的人。他们就不知道让共产中国统治的结果是什么会。如果这样，你拼命让他们读书，把他们吃到肥肥，留财产给他们，把他们笑命命，结果都是在替人吃肉勒。
基督地区的福島市は産地にしかない独特な味がします。
所听的是日本版的马兰姑娘，大家不知道怎样，马兰姑娘是咱台湾原住民的歌不？啊，刚才这是多一组的歌，啊，怎样啦？再来给大家介绍马兰姑娘这首歌。那谈到讲到，今天来介绍咱台湾上界在地的音乐。那讲到台湾的音乐，咱上界爱了解，应该就是原住民的音乐，这是上界有代表性、上界有特色的音乐。啊，因就是伫台湾住上久的人，而且呢，伫因的生活内面，音乐一直都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祭典，还是结婚丧礼，还是神话的传说，还是工作，还是恋爱，这款呢日常的娱乐等等，拢表现伫伊口耳相传的音乐内面。啊，咱对这地的了解其实并无济。我们台湾人对台湾真的 知道的太少了。那有关于这一部分源远流长的文化宝藏的采集跟收集，上个早来做的是日本时代应该合家田边上雄，伊伫1922年跟黑泽隆朝所做的音乐调查，佮加上迄阵伫台北师范学校服务的音乐老师张福兴，伊伫20年代期间对日月潭追下少族音乐采谱，特别的是黑泽朝隆伫两间的环岛旅行中间对高山族佮少族的155个村社所做的音乐记录。其中采谱的近200首，而且还录成了唱片啊，那是胜利唱片，录制了78转的唱片《台湾民族音乐》，总共有26张，并且搁10卷的电影纪录片。在日本时代，日本人的学者对咱台湾的原住民做真侪研究，很可惜的，国民党一到台湾，他这部分的研究就断绝了，甚至呢。开始抹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历史，上届直接的是叫改姓改名。但伫金龟节我讲过，你这个姓一改了，他们的传统的姓名的命名方式呢，都改掉。而且这些灌进来之后，他们那个系统那个脉络全无去，这是对因的文化非常大的杀伤。那这个黑泽朝隆伊伫1952年时阵，伫国际民俗音乐学会，伊发表震惊国际的论文。这论文是台湾高沙布农族的宫琴甲五声音阶起源说。还有另外一个经典著作就是台湾高沙族的音乐，这就是这两遍田野调查所得到丰硕的成果。那后来又有一些民族音乐学者。接续的日治时期的研究跟调查，让这个上会当代表台湾音乐的文化会当发扬出来，让大家了解。不过这款的音乐呢，伊无像西方的古典的音乐，由作曲家用精湛的创作技巧跟谱曲写词，这样子精确的记录留下来。我们台湾最在地音乐、最特有的音乐呢，是原住民的生活承传跟文化记录，是代代相传、口耳相传的。在他们的音乐里面都表现着他每一个族群对祖先的尊敬，对大自然的尊敬，跟他们做人做事的贴合。所以说，如果要了解原住民的音乐，不能只单纯用音乐的角度来熟悉，必须要去体会他背后更丰富的意涵，才能使这音乐有意义，也才能体会到台湾文化的丰富。那唔知道大家现在对台湾原住民到底有几族有了解无？咱台湾现在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对不？但是这个名字应该要改掉了。现在不只是高种呀，像咱比较熟悉的阿美、泰雅、塞夏、布农、排湾、卢凯、卑南、周族、达悟等等。在这个2001年啊，少族正式被认定是原住民的第10族，噶玛兰族呢，在2001年。正式被认定为第11族。在2004年的时候呢，泰鲁格族竞选变成第12族。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有哦，在2007年的时候，又多了第13族，叫做萨奇莱亚族。萨奇莱亚族呢，一再拢红误认为是阿美族。那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说萨奇莱亚族其实是当时候。受到清朝的屠杀，后来才隐姓埋名融入阿美族里面。那其实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语言跟习俗的。那再来2008年4月，第14个族就被认证了，好，这是赛德克族。那之前赛德克族呢，一直都从分堆地这个泰雅族来宾，那现在呢就正式独立出来。所以现在九族文化村应该要改的14族文化村哦。另外顺带跟大家再聊聊的是说，除了这14族正式被认定之外呢，目前还有在警处中间的几个族哦。目前有一组呢是只有地方承认的族群，是西拉雅族，在2005年台南县政府正式承认，现在还在继续警处哦，希望变成是中央政府承认的族群。那还有几个族群呢，现在还没正式被承认， 是像巴布萨族、巴塞族、洪雅族、凯达格兰族、雷朗族、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士族，或者是称巴泽海族、猴族，猴子的猴，还有道斯卡族跟沙鲁阿族，或者是拉鲁阿族。现在目前是住在高雄桃园，高雄市桃园区，以前是叫做高雄市的桃园，现在变得改做高雄市了。那目前现在是被分在州族里面，还有一个是卡纳富族，目前呢是住在高雄市纳马夏区。我说这个县市合并真的是很荒谬，因为高雄市跟高雄县的差距真的很大，到现在合并了那种差距还是非常大，地理环境也差很多，这样直接给它合并上来，很多事情实在是没有办法统一的进行。卡纳富族现在是红婚这卢凯族以及周族，这是目前关注民总控。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在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台湾的原住民被证明的有相当多，就有五个，中央认证的就有四个了。所以我们进行毛共点，其实陈水扁他当总统的时候，对台湾原住民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他非常尊重的原住民。原民电视台也是在那时候成立的，然后以对接原民的就业辅导也是认真的执行，那是西东西呢，原住民的尊严才渐渐的找回来。那是真正有灵魂的观念的人，真正尊重别人的人，你才认真去做这些代志。要不然，这些其实对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帮助。你哥，伊尊重原住民，尊重人的文化。袂像马英九讲迄款话，讲啊，我把你们当人看，我把你们教育，这款由上对下。阶级层次分明的一款画出来。咱即马啦，上先来讲的是阿美族。阿美族呢是咱内面人数上介侪一个族，大部分拢住伫华东纵谷甲海岸山脉以东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因族人代代相传，对抗美伦山巨人阿里嘎嘎的神话故事呢。清楚地描述出因这族群当初已经被剥夺弱小的族人而形成的严密的男子年龄组织，更加进一步演变作两种重要的习俗，就是对少年中间选出两个勇士队，纳里奇加里古达，这两个称呼呢，到尾就变作丰年祭时的舞蹈名称。另外一个捕鱼祭。又称为海祭，就是伫每一年稻仔穗出穗的时阵来举行，要感谢海神的指点，应用祭祀用的芒草节来击退阿里嘎嘎。那与这样子仪式相结合的捕鱼歌，就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首歌。那讲到原住民祭祀呢，我们常常都会想到的是丰年祭。那即马阿美族的主要的粮食已经改做稻啊，所以伫每年七八月举行一年一度上盖重要的祭典。金黄色的稻穗开始迎风舞动，配合族人庆祝丰收的歌唱跟舞蹈。那这样子意义祥和的舞蹈，甚至呢变作是成为观光最佳的诉求的这种祭典呢，其实已经跟当初的战斗教育用意相差非常的远啊。伫这丰年祭的时阵，因阿美族的人拢会伫外地，登去因的部落参与这个为数好几天的大祭典。啊，内面上盖重要应该就是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团体歌曲，歌都开始是差不多一个到三四个领唱者先起音定节奏，其他的人再渐渐的加入这个合唱，那不断的反复凝聚团体的融洽气氛。啊，团体歌唱嘛，因此呈现非常的和谐。啊，配合这个歌曲的是以不同年龄排列舞蹈形式，把这整个仪式气氛带到最高点。那因为老一辈将家们回天吼，啊，少年的人大部分拢为着生活去大都市，所以这款呢音乐甲舞蹈已经严重的流失去啊。啊，到尾也是因为重要的祭典变成官方推动部落观光的重点，所以丰年祭呢。 比较符合观光功能的，变成传统祭仪的延伸。那除了祭典以外的音乐呢，其实非祭典的歌曲嘛，非常会得些。小团队放的这首日本版的《马兰姑娘》啊，就非常有代表性。不仅是说曲调是基本的五声音阶优美动听，以歌词更切实的欢迎当初的社会状况。咱今麦就来欣赏原住民版的《马兰姑娘》。阿哥，我唔知道唱的这人是不是阿弟仔，或者说他是不是原住民哦？今仔甲大家介绍即个马兰山歌诶歌词内容，伊是讲父母亲大人呐、啊，请同意阮两个人诶婚书，阮两个情投意合，爱情意深，山中水深永不移。阮两个亲属嘛无法度得到温存，我会倒伫铁吉路顶馆火火车到做三站。好、哦，即、这个性情有够烈诶，啊，爱情嘛非常诶坚定。那这首歌里面啊，上界第一句叫做伊那奥，伊那奥就是妈妈，所以这个阿美族社会当对照看出来是母系社会，所以歌词是以妈妈、爸爸为开头，而不是爸爸妈妈做开始。啊，歌词上后面呢，一句是日语发音的汽油叫做 gasoline， 啊，这 gasoline 就是出于英语的 gasoline。伊的意思是指火车，所以伫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就陆陆续续开发东部的铁路。伫这首歌内面嘛，出现着这款新的交通工具。这首歌的内容，我想着朴春妮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爸爸》，就是这首。像朴春妮的《亲爱的爸爸》这首歌内面的讲。伊嘛是想要结婚，他也是请求他的爸爸答应他的婚事。啊，若无要答应呢，伊就要对决定跳落去啊诺河内面。那我们阿美族的方式就更惨烈了哦，要互火车到做啥站呢？啊，真正是爱着较惨死啊。那刚刚听的是男生版的哈，啊，今嘛阁好大家听一个流行歌唱法的《马兰姑娘》。个一个，后来黄又丽改编成合唱曲，他的歌词就跟原来的意思完全都不一样了。 那边要来听一首合唱曲，这个翻译成中文歌词跟原来歌词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咯。说到阿美族的音乐呢，有一首一定要提，这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用到的我们台湾阿美族郭英男老先生称为老人饮酒歌。那这首歌呢，那因为被他们拿去引用了，所以呢引发了国际智慧财产权的诉讼，反而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知道。而那台湾人啊、哦，真的是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不珍惜自己的特色，真正是不知道自己的报得在自己的心中的所在。啊，反倒当然是外国的人去发掘。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介绍到这。那下一集，咱再来继续介绍咱台湾上在地、上界传统的、上界美丽的声音。那这部上后边，咱就来欣赏郭英男所唱的这首《饮酒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